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为听众朋友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其实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很丰富的。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有婚姻家庭辅导老师之外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也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很感恩的是有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羡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听众朋友也非常期待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啊、其实是非常忙碌的，但是非常爱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所以每一个月呢，第二个礼拜二7点到8点会抽时间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精神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浙江的林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林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廖医生，你好。
是，你好。
林姊妹，你好。
是、
啊，你好。
嗯，是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请你说吧。
哦，我就是上次电邮里发了一封电邮嘛，我是那个2003年左右吧，开始高中的那会儿开始有焦虑的。
嗯。
那会儿他医生没有说是抑郁或焦虑，他就直接给我开了一个药，是说精神衰弱还是什么神经衰弱的。
嗯，
然后吃了1年然后停了，我自己不知道这种药不能随便停嘛。
嗯，
大学之后我都没有吃，后来这10几年然后我就一直反复了5、6次。
哦，
然后我现在是吃那个莱氏普，就是他写的是说治疗抑郁症，然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症的那种惊恐障碍。
嗯，是。
然后医生诊断的话，他说是抑郁加焦虑。
哦，嗯，
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心里有一种不安的，然后就有很多的担心吧。每天说的话当中最多的就是怕，就是怕这怕那的那种。
哦，是是是。所以你当时是高中，那现在已经过了10多年，对吗？
啊，16年了啊。
哦，已经过了16年，那你今天来电话，
对，一直就是反复的。
嗯，好的，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药在吃着的话，情绪还好，不会说有太大的波动，不会很恐惧。但是如果我要啊，我就是一停的话。就又会复发。
哦哦。
然后我如果做心理咨询，因为我也做过很多次的心理咨询，做过的话又会有一段时间好。然后不去做心理咨询了，然后又开始吃药，都感觉效果也一般吧。
好好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廖医生应该怎么样给你一些指引，对不对？
对，我就是很容易把别人的那些情绪感染到我，比如说身边的人去世啦，遇到车祸啦，或很多不好的事情，我都会联想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联想到我的家人身上，然后我就有点不敢出门。
嗯嗯，
就是会怕，然后就是恐癌一族吧，就怕自己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最简单的，如果好几年都没有体温发烧了，我就会觉得哎，一直都没有发烧，是身体哪里出问题了？不是说多发烧还好一点吗？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得了什么病。
嗯嗯，
就会这样去想，然后也会觉得 看到街上有些有精神分裂症的或者是精神有问题的，我会想我这种心理疾病的人会不会持续下去就会变成他那种。
哦，
所以在人多的地方我会担心自己的情绪会控制不了，会爆发，会害怕。
嗯嗯嗯，很好，你讲了很多关于你的情况，那我现在就让廖医生跟你直接的交流哈。
嗯，林姐妹你好啊，我听到你的情况就是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病情，就是长时间十多年都有长期有精神紧张焦虑，常常都感觉不安，很担心，很忧虑等等。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讲就是焦虑症。
嗯，
焦虑症有很多种，有一些朋友是特别每一次有一些情况，有一些误解，有一些时候很紧张，但是也有很多人好像林姐妹的情况，就是长时间每天很多不同的事情都会影响我们，很紧张，很担心，很不安。这个我们就是讲是叫广泛焦虑症或是经常焦虑症，就是经常很多时候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环境都有紧张。这个情况跟忧郁症是有一点关系的。刚才林姐妹讲就是有医生告诉她她也有一点点的忧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忧郁症跟焦虑症本身有一些很相似，脑部分泌失调的情况都是共通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有些时候是比较焦虑，也有些时候多一点忧郁。
是
啊，很多时候医生就要看清楚是哪一个方面，哪一个病是第一个病，重要的病就针对用不同的药去处理。如果林姐妹的情况，现在看很多时候都是焦虑啊，用的药医生通常都是用跟忧郁症差不多的药。所以刚才林姐妹讲就是可能医生都是跟你处方一些抗忧郁症的药。都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抗忧郁症的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也比较小依赖上瘾这个情况。
是
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吃药之后就控制得很好，很不错。但是这个焦虑症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都是长期的焦虑，所以最好就找到有什么生活上面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些方法。有一些时候看心理咨询是可以有帮助的。
对，
但是更重要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常常让自己想来想去，自己找很多事情去忧郁，
担心
去忧虑，
对，
去想的太多。
嗯，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根本我们想太多也是没有意义，没有用，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很需要就是在心理上面在平常怎么样提神自己，锻炼自己，就是不要想的太多。
对，
怎么样可以做呢？做得好了就是做多一点放松的事情，开心投入的活动，做多一点运动，一些帮助自己有放松感觉开心的兴趣活动。另外就是交多一点朋友啊，多一点写照生活啊，在圣经里面教会里面能够更加投入。
是
怎么样用圣经的教导让自己可以很多问题很多忧虑都可以想得通，放得下，
就是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医治自己的忧虑。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讲这一位林姊妹，我第一次听到的那个词儿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焦虑症忧郁症，但是廖医生你刚才说他患有经常性的经常焦虑症。
就是长时间差不多每天什么时候很多情况很多事情都让 一个人有焦虑，
是，
所以这个情况就对身体啊，对脑部啊，对一个人的思维啊，都有很多的影响。
对，
你常常都焦虑，就正常的活动你就比较浮略了。
对对对，林姊妹可以问一下你，你有教会生活，也有一些你信得过的一些姊妹们可以互动交流吗？
有啊，我们主日学里很多姊妹的。
嗯，那很好。
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特别消极，然后我一遇到我每次发作之前都是基本有一件事情刺激我的，比如说亲人去世啦，比如说突然换了工作环境呀，然后刺激到我了，然后会发作。不然的话平时工作生活当中觉得影响也不大。
嗯嗯。
然后我现在一直吃着药的话也还好。但是我就是说这种情况好像永远都停不了。
嗯嗯。所以你想知道这个药是不是要继续吃下去吗？
我的主治医生他也是基督徒啊，是传道人，他建议我要停掉，但是我对自己没信心。
哦，廖医生，
他们外面的人看我的状态都是觉得
不错，
不像有抑郁的人。
是是是，
嗯，
但是我就是很焦虑。
嗯
嗯，有不同的病人，他们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医疗的计划。医疗的方法，有很多病人他们的情况如果有改善，没有忧郁，他们的情绪比较稳定，焦虑比较小，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建议尝试减药，
不是停药，是减药，
减药，先减药。
对，
如果减药之后，
我每次都是减了半颗，然后有事情刺激到我了，又开始吃一颗这样子。
嗯，对，如果减药之后情况都是比较稳定，就有一部分的病人可以停药。
嗯，
所以我们都是会每不同的时间会看看每个人的情况能不能够减药停药，因为有一些人都可以不吃药也可以稳定下来，没有发作。如果有发作，在严重的时候再吃药，再增加药的分量也是可以的。
是，
但是这个要看清楚每个人的需要，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情况比较严重，我们都不建议突然制止完全停止药物的治疗。所以这个一定要很看清楚，跟医生交流讨论是不是适合减药停药。
嗯，对，
我不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有些人他们需要服用药物的时间是比较长，才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控制。
是是，我觉得林姊妹我很欣赏你，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也是蛮清楚的，知道不像其他的人给你的建议让你停药，因为你知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又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很欣赏你，鼓励你继续的跟医生保持联络。我相信今天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也非常的宝贵，也希望你多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我可以跟林姊妹再多一点
交流。是
解释，就是有外国很多有很有趣的研究，就是他们看见如果有信仰比较好投入教会生活的信徒，他们的焦虑症跟忧郁症的情况都比较容易控制的，
就是说容易康复，对吗？
对，康复快一点，
是
吃的药物的分量也比较低一点，也有很多人可以完全不吃药物，也可以考虑的。当然不是一概而论，但是比较多的人可以吃小一点药物。
我以前我基本上药吃的量都很少的，最多就是一颗，然后最多也不超过一年吃了，然后我有两年好，然后遇到什么事情了又复发。然后我教会生活很正常的话，我的心里也会有平安一点。如果那段时间自己软弱了，没怎么读经祷告了，然后我的病情就会明显就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是是，但是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减药不是停药，明白吗？
嗯，我知道，
这个很重要。
我都打算吃一辈子的，我都没信心停啊。
我觉得你接纳他，因为不单单是精神这方面的药物，有一些其他的人，比如说胆固醇的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他们也是吃一辈子，对不对？就是说最重要
的是，我现在是接纳他了，我就是有点担心这药一直吃下去对大脑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会变成那种精神分裂的那种，
会吗？
这个就肯定不会变成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药物的分量吃得太重，就会影响白天的时候比较累，记忆力比较不太好，所以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他通常医生就是按照需要用最低分量的药物，足够控制得好就已经够了。
对对对对，所以
我就是把这两种病混起来了，焦虑症和那个精神分裂症搞混了，然后我总是担心自己会变成那种。
不用担心，刚才医生已经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不用担心，有些事情担心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靠着神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生活是最重要的。
每次心里有恐惧的时候，我就打开你们的节目听，现在微信这么方便，我就看看你们那个文章，
是
里面公众号推送的文章，然后听听节目，心里就会好很多。
好的，鼓励你不要有问题才听，平时也听好不好？那继续的，
我做家务的时候都会听。
好的，那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浙江林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是精神健康的专家，所以呢，现在我们希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丑姊妹的电话。喂，丑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丑姊妹你好。
是，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电话，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大学刚毕业，然后我是在上高中高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她说我有点就是焦虑症，就给我开了那个叫氯氮平，然后就让我吃，然后之后我是上了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一直在吃药，然后突然我家人就说不要老是吃药就是看我又长胖了，就怕我有副作用，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停了，然后之后就是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总是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出现幻觉，就觉得有鬼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扰的天天上学就是也听不进去课，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绝望嘛，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凑巧，然后有一个信主的老师，然后他带我认识上帝了，然后呢我就是跟着学着祷告读经，然后慢慢的就是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然后也没有吃药，然后就是一直就是顺利的大学毕业了，但是现在我在大学毕业一年了，然后就是在家里准备考研，但是就是最近的状况不知道，就是特别的差，就是我就是特别容易愤怒，就是在家就是跟妈妈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火就上来了，然后就是砸东西，家里砸的就是窗户呀都砸破了，就在大马路上别人就是有鸣笛的声音，我就感觉就跟针对我一样，我就直接跟人家骂了，吵起来，然后事后之后我就特别后悔，我觉得那都不像我，但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还有去超市的时候，然后别人就说你背着什么东西啊，我说我能背什么东西，我跟他直接吵起来了，而且是咆哮的，我就感觉那就完全不是我了，然后就是感觉情绪就完全就失控了，我不知道，就是然后我再想想是不是我之前就是停药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压力大，然后导致这种行为，我就在想要不要去再看一下心理医生，然后就是正好，然后就是给这个节目发了一些短信，想寻求一下帮助。
是，太好了，廖医生，我相信一定可以给你一些指引的。
丑姊妹，我想问你，可不可以讲多一点？你是不是有一些幻听啊？有一些声音好像跟自己说话。
就是有会有一点。 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内心特别恐怖。我说不太好，就没有特别准确的声音在说，但是就是脑子会比较乱，大概是这种感觉。
有没有一些感觉，好像其他人好像针对自己啊讨论你啊，避害你的想法？
会有，就包括其实我就是。我家里人有时候关心我，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别有用心，但我知道这不对，但有时候那种思想来了我又抑制不住，然后就觉得就挺痛苦。我感觉有时候感觉就觉得别人都是恶意，都是对我不好的，就想除了我那种。我觉得这种心理有问题啊。
有没有感觉什么人对你有不好的意图啊，想害你？有没有什么人这样对自己？
反正我总觉得就周围的人可能一个眼神吧，或者是一个皱眉，我就觉得他不太欢迎我，他对我不太友好，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你现在有没有那种绝望的情绪啊？很悲观呢，很负面的情绪？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但是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上大学有一段时间，就是就不想上学了嘛，然后就天天特别的郁闷，然后我慢慢我就学跑步嘛，我跑步一点一点跑步，发现跑步让自己心情好，然后我就是天天锻炼，然后试着跟教会就是关系就是慢慢好，就包括服侍呀那段时间。就会这种感觉就会少一些，因为我就是内心我特别想就是打败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自从我认识神了，我就知道神想赐给我就是更好更美好的东西，他不想让我白白受苦，所以我就是想怎么能战胜自己内心这些悲观的，能更加喜乐乐观一些。但是我本性确实是比较偏向悲观一点，总之就想就想得很就是很悲观性。
是。
我建议求姊妹，就是现在如果有这些情绪，有这些想法，有这些症状出现，在现在大学毕业之后都是可能压力大一点，还没有工作，
对
这个情绪都是可以理解，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有刚才你告诉我们的症状，这个都代表你的情绪病忧郁症都是在开始发作。如果有很多人他们情绪不好，忧郁症很严重的时候，都有一些幻觉的情况啊。这个刚才听求姊妹，我不肯定你的情况是不是忧郁症，或是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是什么两种情况都很需要，就是在这个阶段早一点找医生看，因为如果能够医生帮你用药物治疗控制了的情况，你就比较容易稳定下来，有机会很快可以康复过来。所以我建议求姊妹就是跟家人沟通，在去找之前帮助你的医生或是其他的精神专家帮你看清楚你的情况，无论是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也需要尽量在这个阶段早一点找方法帮你医治，好吗？
是，
不要让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听你的形容都是很多症状已经出现，好像几年前高中的时候的压力出现的问题差不多，应该都是同一个病，现在开始有一点发作了。
是，对，非常好，所以鼓励你通完电话以后呢，就是尽快的找你的精神科医生，让他评估一下，给你对症下药的治疗，好吗？
好的，谢谢了。
不客气，手姊妹。
谢谢周师母，谢谢了，
不用客气。
好，那鼓励你以后继续保持联络哈。这是安徽丑姊妹的电话。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对精神方面的疾病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无论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软弱或需要的时候呢，也知道怎么样去陪伴，更鼓励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下面有一位四川的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
喂，你好。
哎，你好，
是我。
哎，是，你好啊，张姊妹吗？
哎，对，
是张姊妹，你好。你今天来电话，哎，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张姊妹你好。
那个就是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是那个和那个廖医生沟通过的嘛，然后廖医生是建议我，就是说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嗯，
然后的话，我的情况是因为我是上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曾经有一次就是擅自停药嘛，然后停药以后的话，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很差。
是。
嗯，然后的话，我现在基本上是从2010年，然后到现在就已经服了，就是就已经坚持服了那么多年的药。然后呢，中间也曾经有过微小的增药和减药的情况。但是就是说我的总体的情况还算控制的，就还算是比较不错嘛。因为就是说我还是可以上班嘛，然后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什么基本的工作啊那些的还是可以做，只是我现在就是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比较困扰我。
是。
就是第一个是我是觉得我是非常的那个什么自卑嘛，然后我就是总会担心，或者是说我总是会猜想别人会不会非常不喜欢我啊，那个什么讨厌我啊那些。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有非常强烈的那个恐惧症嘛，然后的话以至于我大概已经有那个什么一年多吧，都已经不敢就是正常的去教会聚会了。因为这个呢是因为那个就是大概也是7-8年前嘛，当时身体就是筋骨上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嘛，然后
是
然后恢复的也是不太好，所以说我现在的这个恐惧症的话，就是说我要是去人比较多比较拥挤的那个场所的话，或者是说去一些小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些场合的话，我就会很紧张挺害怕的，然后我总是怕别人会撞到我，然后以至于就是说我如果是在走路的情况下，如果我听到我身后面有小孩子跑步的声音，或者是说有人在踢球的声音，或者是说有电瓶车还有摩托车就是飞快的行驶的声音，我就会很紧张的马上回头去看，然后去判断一下我需不需要就是躲。就是找，就是靠到边上去嘛，或者是说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角落。
是。
然后呢，针对这个恐惧症呢，反正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做心理咨询的老师嘛，然后他就是说，让我做那个催眠治疗嘛，然后来治疗那个恐惧嘛。但是的话。就这个催眠治疗的话，我也是问过我们教会的那个牧者嘛，然后我还问过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嘛， 反正他们都是强烈，就是说让我不要去做嘛，然后就还发了一些资料给我看，就说这个什么催眠是什么迷术啊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就是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觉得，就说从吃药的这一方面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确实也，就是从心底来说，我也不是特别想再增加药量，或者是说，增加一些新的品种了嘛，因为我觉得吃药对人的记忆力，或者是说对人的外形的话，多多少少可能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然后，但我这情况又是需要长期吃药的，
是，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然后听听您的看法吧。
好。
林姐妹，这样姐妹，你的情况，好像第一个朋友打过来的情况，就是我们讲，就是焦虑症，无论是恐慌症，一些某一些焦虑症，都跟忧郁症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脑部的分泌都有好几种，其中包括血清素的分泌，都是跟忧郁症、跟焦虑症、跟恐慌症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忧郁症可能附带还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好像这样姐妹就是忧郁症比较控制的比较稳定，已经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焦虑症、恐慌症。刚才这样姐妹形容的情况就是我们讲是广场焦虑症，
是
广场恐慌症，就是去到一些地方，特别是很人比较多，很吵的地方，就容易不安，很紧张，万就很害怕，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再去哪个地方，不再到某些环境，就越来越有一个逃避的习惯了。这个当然不是最很好，因为好像这样子面就是没办法每个礼拜去教会敬拜一样，所以这个都对生活影响很大的。另外就是刚才第一个问题，这样子没讲，就是好像其他人不欢迎他，
对，
不喜欢他，
自卑，
这个都是自信性自卑的情况。如果总体来讲，就是都是两方面，第一就是药物方面很需要，就是你有跟医生讲，就是忧郁症比较好，但是还有一些焦虑的情况都比较明显，有一些地方你都不有逃避的习惯，这个一定要在药物方面分量增加一点，因为药物对这个方面都很有用。第二就是心理方面，刚才姊妹讲就是有一些人建议催眠，这个是一个很一定要很小心去看的话题。
对，
因为催眠跟其他有一些方法都是有空间有机会有一些人用来利用这个方法去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这个一定要很小心去做，一定要找到一些很有经验的人才可以安全。但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放松的运动啊，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信性自闭感可以减小，
有自信
可以改过来，
有一点自信能够改变自卑。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从我们的信仰里面圣经的教导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信性可以增加起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位分，有我们的每个人有不同，有弱点，也有我们的强项优点，所以这个一定要了解自己。也我很鼓励姊妹，就算现在没办法去教会，也一定要找一些弟兄姊妹为你祷告，跟你一起去看圣经，一起从信仰里面寻找自己的信心。
对， 对，
从神而来的信心，
嗯，
这个才可以在心理方面，不但是药物的治疗，一定在这方面，帮你在心理里面有一个好的进步康复。这个比较，其他的方法包括，催眠更加有效。
对，不鼓励催眠，
就是说，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得到教会的那，就是得到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持，就是您认为是更重要的。
除了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支持之外呢，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看你，因为你现在很自卑，对不对？你看，你怕别人怎么看你。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的回归于神，回归于圣经，来看自己合乎正道，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他是我们无论怎么样不好，神是原原本本的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建立我们的自信。
信仰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些方面就是多做运动，多叫朋友，让他们可以鼓励关心你，有多一点写照的生活，你就容易找到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另外就是培养一些好的兴趣，健康的兴趣，健康的嗜好，这个也是可以培养自己能够多一点积极性的方法。万万配合足够的药物，你的情况才可以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万万康复过来。
是的，
就是刚刚廖医生说的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就是建议可能是不是要考虑焦虑症的药是不是还要增吗？
刚才讲就是
加一些。
刚才讲就是药物方面一定要跟医生解释清楚，你还是有这些焦虑的症状，恐慌的症状，因为透过增加抗忧郁药的分量，已经可以有效的帮助你改善你的焦虑。第二就是药物之外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多一点兴趣活动，
对
信仰方面怎么样靠神可以增加你的积极性，你的对自己的信心看法能够不要让这个很负面的思想，就是其他人不喜欢我，我是没有用了，我是不好，我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思想。
对，
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找回我们的做人一个很正面一个价值观，就是一定要信仰方面都很重要。
所以是两方面一起来的，药物再加上你自己要努力，不无论是做运动、交朋友、跟弟兄姊妹的互动，还有就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好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我们继续的关心你，也希望你能够靠着神努力的去面对你的生活。廖医生呢，对你还有一些交流，你
对
听听。
长姊妹跟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又明白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弱点，
对，
但是又很清楚明白，就是上帝是怎么样看待我们，
对，
我们也需要怎么样，看清楚我们很有用，我们也接纳自己的优点我们的
缺点，
这个是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正常的看法，才可以有正常的思想，有正常的情绪。
对对，张姊妹啊，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吧。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跟鼓励弟兄姊妹的时候，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医治，能够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四川张姊妹的电话。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听江苏丁弟兄的电话。喂，丁弟兄，你好吗？
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我家这个小孩的这个状况，好不
好？
好
好好的，丁志雄，欢迎你第一次来电话哈。好，你说说看你儿子的问题。
就是我儿子呢，就是他这个人呢，就生这个毛病呢，已经有大概有十几年了，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
是。
他这个人呢， 每次的肾这个毛病呢，就是他到一去看医生，他脑子里面老是原来呢就喜欢想这个，就喜欢就是心理咨询，一天的话就是找心理医生。
嗯，
开始就是要找心理医生，那么心理医生呢，他自己去找，就是谈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多大作用。然后呢，他后来就去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好，
医院里面去看病，他也去喜欢找了个心理医生。
好，丁丁说，
到医院里面去看病的时候呢，他就不给我们家长去跟他一起去看。
丁丁说，
他要一个人去讲。
在这里我稍微打断你，
而且有时候呢也不相信这个医生是怎么一个状况。
我稍微打断你，
打断你
好不好？
然后呢，医生后来就给他强，就断了，就断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就是强迫症。
哦、
那么这个强迫症呢，就是吃了一个叫蓝色和那个其他的那个一个洗胃这两种药。
嗯 嗯, 嗯，
吃了以后呢，哎。有一段时间蛮好的，那人家说：“哎呦，你这个小孩好了吗？”这是，
嗯，
好，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啊，吃了这个药呢，他老是想睡觉了，变得，
嗯嗯，
嗜睡的不得了，
是，
老是要睡觉。后来呢，就是家里面人就把他原来是四颗这个蓝色的，就减成两颗，
哦，
这两颗呢就
四颗变成两颗了，
这两颗一吃呢。人呢，就是呢，就经常会犯病。他这个犯起病来呢，他就是老是喜欢去撩人，看这个人不顺眼，他总要跟人家讲几句。哎，你这个怎么什么东西？他老是人家一个眼神，一个什么动作，他总不满意，还要跟人家讲。人家要不理他，他也不满意。
嗯，
就这样子。落到现在呢，就是说单位里面呢就不敢要他上班了。
哦，
哎，就叫他到家里面来。
是是，
哎，现在就，
嗯，
哎，现在呢，我们每次呢，现在就是想把他这个药呢加到三颗四颗，他加不，他不肯加。
哦，他自个儿不肯加。
他喜欢呢，就是说他是精神病，他认为他自己是精神病。那有的医生讲你怎么搞的情况，怎么把精神病朝车上套吧。
嗯，
哎，他非要讲，他觉得他自己感觉，他说自己是最好的医生。哎，我自己认为就有精神状况。
哦，
那么有的医生呢就讲他呢，你是那个阴性的精神病，
是
好像就是这种阴性精神病呢就有这种状况。哎，是不是？
哦，
但是呢给他要想现在我们家里面人想加一口药，他也不肯加，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他一下子生起气来呢，是医生哎，怎么搞？生起气来呢，他就会骂你打你，他就整天就是不满意。
好，
他想自己住，不要你等在家里面，哎，希望就要么就是分开住。实际上你要给他一分开住的话，那他就更糟糕，他就人就不要成什么样子了。
嗯，那丁弟兄，我问你，你的儿子他，你说大概十年前患这个病了，那现在他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四十岁了。
哦，他已经四十岁的人了，所以他患这个病的时候应该是三十岁患的，对不对？
他患这个病实际上是二十几岁就患了。
哦，十多年，二十几岁
发起来吗？
嗯嗯，所以他也没有成家，对不对？他没有成家吧？
他是七七年十月份生的。
我知道他有没有成家。
七七年等于四十一岁了，等于。
哦，他
实际上是四十一岁了。
那他结婚了吗？
哎，没有结婚的。
哦，
不可能结婚的。
嗯，好。
现在是做这个叫贸易的。哎，贸易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做了一个生意蛮大的，然后呢，他做了一笔生意蛮大的，然后下面就做不起来了。
嗯，
做的大生意的时候，有几个女孩好像想跟他谈，后来看到生意没有了，一个个也不想。
好的，
不到这事。
好的，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哎，
丁弟兄，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你儿子二十几岁的时候患了强迫症，然后呢吃药的时候呢吃了药，因为常常睡觉睡得特别多，他自己减了两颗，但是发现减了两颗以后呢问题就出来了，现在呢他就常常发脾气，然后呢甚至
还不肯加了，
还现在也不肯，
药也不肯加了，
对，也不肯加，但是他继续
不肯加药，
但是他继续在吃药吗？
继续在吃。
好好，
那就吃两颗。
嗯、好，那我们问廖医生，廖医生怎么说哈？
丁弟兄，我想问你，从前有没有医生讲过儿子的情况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呢？
就是有的医生呢，就怀疑他有这种什么。
嗯，
分裂症的这种，
好好，因为因为有一些人的强迫症的症状，本身是精神分裂症的其中某一些症状。如果是精神分裂症里面有强迫症状的时候，病情就不容易治疗了，比较严重。所以刚才丁弟兄讲，就是儿子的情况都。不是太理想，他自己都很多时候都比较困扰啊，社交生活啊，平常的生活都影响比较大。我相信情况可能是有一些人，我们讲就是有精神分裂症，但是他们的幻觉啊、妄想是比较小，但是有。比较严重的强迫症状，重重复复啊，
有
一些行为啊，
你要跟他讲些话来啊，
所以这个
好像也不像有什么毛病的人，但是遇到一些事情呢，他就跟人家的想法就不同。
好，丁弟兄，听听医生怎么说哈。
所以都是比较不容易可以治疗根治的情况，但是都是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去找办法去帮他找到好的治疗的方法，药物治疗等等。因为如果病情不控制得好，他就不容易有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啊、交朋友啊、社交生活的，这些都很需要，就是有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才可以维持的。另外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他要工作啊，有家庭生活啊，有社交生活啊，我相信家人都尽量看看有什么机会，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多一点机会去到外面呢、多一点活动啊，认识多一些朋友啊，怎么样尽量万让自己可以。不要封闭自己，不要单单看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得好啊，这样。
丁弟兄啊，我想问一下，你儿子除了你们夫妻，你们做爸爸妈妈的跟他有这样的互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人，就是他能够信得过，或者是有一些亲戚，或者是你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可以跟你儿子有更好的互动啊？
我有姊妹呢，有四个姊妹呢，那他去谈他就谈崩掉的，
不是
去跟那家去谈他也谈崩掉的，跟那家去谈他也谈崩，先谈蛮好的，谈到最后就崩掉了。
我觉得呢，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呢，因为你们是住在一起，而且你儿子
我也不敢跟他说话，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
不 我就怕跟他说话，他呢。我要讲话，他根本就不想听。
他有没有喜欢听？
因为我也有毛病。
丁弟兄，
因为我也有什么？
丁弟兄啊，我问问你，我问你，
他自己也看了很多那个心理方面的书。
好的，丁弟兄。
看了以后呢，就说我这个有强迫症，不是强迫症，说我有那个叫什么人格障碍。
好的，
说我有
那
个人格
障碍。丁弟兄，因为我们是直播的时间，
我讲的话
所以呢。我鼓励你听一听我们说，那你的儿子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你儿子呢对心理治疗啊、精神健康啊、这一方面或者是辅导啊都很有兴趣，他自己也研究。 若是可以的话，我鼓励你的儿子自己他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就算是不是找精神科医生，我们平常有辅导热线，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互动，关心一下他，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因为目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尤其是爸爸妈妈跟他的这个关系，因为太亲密了，可能在互动方面对他来说是不是很有利的，所以鼓励你让你的儿子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好吗？这是江苏丁弟兄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个广告吧。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都是你吗？
是是，你好，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请你直接说，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哦，那个，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老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晚上老做梦。我就是这段时间呢，老是怀疑自己，我说是不是得了抑郁症，然后呢又不确定。
嗯，有多长时间睡得不好啊？
嗯，也不是说一直不好，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样。
哦，好，那我直接的让医生跟你交流吧。
嗯，朱姊妹，我想了解你的情绪怎么样啊？你感觉你情绪有没有不开心啊、忧郁啊、负面的思想啊？
嗯，有的时候就老喜欢乱发脾气，就那种，哦，知不觉得好像自己就那个，发了脾气之后就感觉自己。为什么要发脾气呢？然后我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情，有的偶尔一句话什么都会发脾气那样。
嗯，
有没有感觉不开心？
哦，就是在外面工作，然后压力有点大，然后就是为了，就是感觉就是家里面一有什么事情了，就感觉就不开心，特别不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什么。
嗯
嗯，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享受啊，投入啊，可以感觉满足吗？
嗯，还行吧，反正就是感觉就是生理方面，就是来例假前后那一段时间最严重，就是快来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是这个规律，然后过了之后就比那一段时间要好一点，就这样。
哦，你是说生理，就是每一个月的月经来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波动吗？
对对对，
嗯，
然后晚上也睡不着，特别烦躁，
嗯嗯，
那种。
嗯，朱姊妹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30岁。
30岁呀？
嗯，好，你胃口正常吗？胃口？
哦，感觉反正这今年吧，就快一年了，我感觉今年好像吃的特别多，然后吃胖了都比以前。
嗯，有没有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吃的很多啊？是不是
对
有些时候好像很想吃多一点东西满足自己。
对，我这个人就是偶尔就是越是生气的时候就是越想多吃东西，然后人家别人呢就是一生气就不喜欢吃东西，吃不下东西。我不是那样，我就
是
越生气就是越
是
吃的东西越多。
嗯，
然后
好啊，有没有紧张啊焦虑啊？
有。
嗯，有没有
感觉对什么事情好像特别的焦虑，还有怀疑心特别大。哎呦，老是怀疑这个，怀疑这个东西，怀疑那个东西，就是不相信，就是那种。
好，嗯
嗯，可不可以？
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说要回家去看医生嘛，说回老家，然后我说都不知道该看哪一方面的医生，我说是看精神上面的方面的，
嗯、
还是看妇科方面的？
嗯嗯。
哦，特别焦虑，然后，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上个月不是打电话了吗，然后没有排上号、
嗯、是是是，
然后那个后面的同工就说排到这个月，
好的，
然后我说看一下吧、
嗯、好的。嗯，
朱姐妹想问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维持很多个月一段时间了，已经每个月有某些时间都比较情绪不太好啊，发脾气啊，睡得不好。
对 对, 对
啊，可以这样讲，就是朱姊妹你的情况就是现代人都是比较常见，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察觉，是很一个医学的一个情况。我们讲就是女性在生理周期，特别是来经之前的好几天，
嗯，
出现一些生理分泌内分泌一些失调，就因为女性的内分泌其激素就是有波动的时候，就都会影响脑部的一些分泌、
嗯、
特别好像刚才朱姊妹讲就是睡得不好、
嗯、
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嗯、容易睡得不好就做梦，另外就是很容易好像心里很不安，就想办法满足自己，就吃很多东西、
嗯、
所以有一些女性就开始体重增加，睡得不好，发脾气、
嗯、
这个很多人都忽略 这些看不出来是忧郁症，只是我们现代的医疗的分类也不是忧郁症，
是
但是是我们讲就是每个月有好几天的情绪特别有问题，特别的不好、
嗯、
我们讲一个医学的门庆就是月经期的情绪问题。
哦、
就是每个月特别是来经之前的一个礼拜十天左右，
对，
就有一些情绪的改变。
对对对，
哈，对，很多时候就来劲，月经来的时候就情况就可以自然改善了，自然就好一点、
嗯、
如果有这个情况、
嗯、
我们都建议就是这个礼拜这几天就特别要小心留意一点，最好就是告诉你的配偶家人，就是我的情绪这几天不太好，
对，
有什么问题都不要在这几天去讨论，去很多的意见，这个就避免在这几天去、
嗯、
让自己的情绪更加不好，
对，
尽量就是找朋友聊天多做一些放松的运动，
是
放松自己。
嗯，
怎样了解自己的情绪就比较好一点。
是的，朱姊妹，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呢，我想廖医生刚才给你的一些这样的分析和建议呢是非常宝贵的，不要太担心，也是其实是很多女性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但是呢，很感恩今天你来电话，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这种热线跟我们保持联络，多一点的倾诉，多一点的人支持，为你祷告是很重要的。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河南朱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听听今天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到你。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